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28号，中共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文件要求，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都要分别设立党委、总支、支部，同时强调按照单位、行业和区域建立党组织，要实现全领域覆盖等等。有分析称，如果规定落实，中共组织之严密和范围之宽广都将超越邓江湖时代，中共的管控力将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他团体基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党外的政治势力。那么中共突然扩大党组织渗透，针对什么目标？中共在社会巨变的时代是否感到力不从心？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3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首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同样是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也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好，我们欢迎3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发出通知，要对社会的各个角落加大对这个社会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渗透呢？
我想中共现在这个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主要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共产党本来就是对全社会进行相当全面和彻底的控制，不过当时的控制呢，那和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那个时候的工厂，那就有两套领导班子，一个是以厂长为首的这个班子，另外是以书记为首的班子。那么他们这个领导都是由上级任命的，都共同对这个工厂的管理进行个担负领导之责。那么而且事实上呢，常常是这个书记的权力还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办学等等。你像私人企业，那他的这个老板那就是私人，他为的就是党员。那即便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有党员，但是这党员呢，或者甚至可以建立他们党支部、党委，这个党的支部。但是这个党支部这里的党员和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老板和私营企业的管理层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显然和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显然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那么还是由老板、由这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是担负领导之责，而你这里的这个即便有党组织，他也很难对这个工厂的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就觉得呢，他这个党的控制力在私人权在私人企业中就大大的削弱。那么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要加强对这个包括对私人企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控制，主要是出于这么一种担心。他担心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控制力在很多方面就不可避免的会萎缩、会退缩，那其他的一些社会势力呢，就自然会在这种空间中增长，那么这就会他认为一个妨碍，会影削弱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么一种主张。
嗯哼，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就是说我想看看您的这个看法，就是中共这么做呢，它究竟是对过去的这个策略的一种调整呢，还是着眼于未来的这个更加深入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掌控的一个规划呢？
都有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过去了，我们知道了，就是从江泽民时代了，他当时就已经那个担心了党的基层组织了在萎缩，所以他当时呢也提出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胡锦涛时期，那么中共呢，那么试图对社区了 那么进行渗透，那么也就是把原来的就是乡村和城市里面的尤其是城市里面的社区了，把他们的自治功能呢基本上给那个废弃掉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党组织要下沉，要进到那个社区基层组织里边去。那么今天呢就说党组织呢继续了渗透在社会组织里边呢，那我觉得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呢跟过去的这个中共的扩张呢没有关系的。那么它的考虑是什么？那么有两个，当然一个当下的那个中共那个面临的统治的危机，它的合法性的危机，那么它面临的社会它的挑战。那么第二个，当然它是走远那个长期的那个部署，因为它毕竟现在习近平谈的是所谓的两个百年计划，那么也就是说2021年中共的建政那个中共建党100周年。然后是2049年中共建政那个100周年，那么习近平呢当然就想保证呢这两个100周年呢共产党呢都还在那里，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因素了，那么都有就是那个综合考虑。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海涛，我想问你，那有分析说这个呢就意味着是党进民退，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而且呢是说中共现在是不是通过这一轮做法呢在推动新一轮的这所谓的这个星星之火？
党进民退呢，这话有点这个值得分析啊，就是这个在中国来说，这个党从来也没有退过，它一直在进，而且一直在就是大进特进。那么从这个刚才胡斌先生也提到，共产党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呢是一套统治方法，当时没有私营企业，没有这一块。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呢，特别是从90年代2000年之后呢，这个私营企业普遍发展，所以这一块呢怎么样的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私营企业又分两大块，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包括民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外资企业，这一块如何控制？最近又出现了第三方，就是说又处于这个私营企业和这个外资企业中间的，这叫非政府机构 NGO。 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现在中共呢他也想建立党支部，而且事实当中也有好多这个 NGO 当中，他也建立了党支部，所以在这三大块当中，这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以前改革开放以前没有的出现过的。特别是在2002年中共16大以后呢，江泽民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这以后这个现象就更比较这个突出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在的原因，主要是对付中共要对付现在比较容易失去控制的这三大块。那么这三大块呢，在外企当中已经有不少外企，包括沃尔玛，包括诺基亚，包括等等，家乐福都已经成立了这个党支部。那么私营企业当中呢，这一块呢比较好控制，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己人，比较好控制了。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梁本根他们也都拉入了共产党。那么还有就是 NGO 这一块不太好控制，但是中共现在也力图控制。这个中共组织部最新发的这个文件呢，就是其实要扩大这三个方面的成果，继续扩大成果，继续这个使这个党支部成为更大范围的被这三块所吸收。
嗯，好，谢谢海涛。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么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说就是意味着呢这个中共它的实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呢，还是说社会的这各阶层，包括各私营企业，刚才讲到的像是自己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等，他们呢在向这个共产主义思想靠拢？
嗯，我想后一种这个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更多的是体现为这个中共它那个想加强对一些其他这个社会这个部门的这种控制和渗透。就像刚才我们都讲到的，因为在现在新的形势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个和过去毛时代迥然不同的这种一些社会存在形式，而对这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对它的控制，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出这个文件呢，当然也不是由于这个文件也不是全新的，这么20-30年来，中共其实一直在这方面这个动脑筋，只不过这个文件呢来得更具体、更明确，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他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深切的忧虑。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文件上呢也还看不出在其他很多部门，这个中共的控制和渗透会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就比如我们谈到私人企业，你可以在私人企业里头成立这个党支部，甚至党委，对不起，但是这个有关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人事的这个人事的使用，那么你这个党支部、党委 有没有拍板的权利啊。如果你党支部党委有拍板的权利，而党支部的书记啊、党委的书记啊，显然又是经过上级来任命的，那么你就使得私人企业就不成立为私人企业，这个老板就不是老板了啊。这个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使私人企业继续还是私人企业，那么这里头，那么当然你在中间党组织在这中间就不能够起那种主导和领导的作用。可是你一旦不起领导和主导的作用，你的所谓这个现代共产党这个文件说他所希望达成的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又如何来体现，那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在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恐怕这个问题还没有我们还看不出当局有一种很清楚的设想。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声明一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哪一党派的资产，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关于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党的资产，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一个话题将重点讨论。那么接下来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宇宙好。
嗯。
海涛好。
你好。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里。为什么我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里呢？这个党今天这个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觉得是贪官多还是清官多啊？我看还是这个贪官占了上分，所以我要反党。为什么说反人民呢？人民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那个阶级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啊，有愚民，有暴民啊，有小市民啊。民族性这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否认与承认不承认。当然了，作为国家主席，习主席他永远不能说人民是怎么怎么样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中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都把人民彻底腐蚀了，人民变成一些没有头脑没有政治觉悟啊，没有这个激情没有这个理想的这么一群庸人啊。我为什么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里呢？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由圣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是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是天下是其害。
好，您稍等，您稍等，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在您的高先生在您的心目中，这个所谓理想的人民是怎么样一个群体，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当然不是说是见盛状则纷纷聚集，见败状则纷纷撤离啊，这种人都是投机分子啊。那你比如说80年，我碰见几个朋友，我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有人去广场，他就说哎，别人都去了，我为什么不去，我一个人待在班里面学习啊。所以说他就这样子，等到完了事情完了以后，他说该哪边凉快站哪边去啊，该干啥干啥去，没你的事儿。你看那人民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
啊、还有了，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对，你好。
嗯，邹先生。
中共把这个党支部啊，中共把党支部设立到这个社会阶层的各个组织里面，我觉得他的目的是监视和控制这些组织。那以前香港的媒体和大学，一般都用资金这种控制方法，对内地更是可以用强势进入，不需要任何理由。那本次就是最近又把这个党支部摄入到这个天主教这个高层，我就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笑话。以下回介绍人就是，中共钦定，梵蒂冈任命，驻天主教大陆教区大神父某某书记，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这个讽刺。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政教合一。那么接下来位是云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
哎呀，这个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这个党烂到如此地步了，还要开历史倒车，我就看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最后的挣扎吧。你这样，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什么呢？人民慢慢的已经醒了，你呢又烂到这个地步了，算了吧，慢慢收拾收拾，自己看看还能坚持多久吧。 啊，谢谢。
谢谢您，那个周先生，那么海涛，我想问您，就是说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呢，想就是说，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我们聚焦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现在主政的这个时期呢，和他的前任们就邓江湖时期，在这个政治这个控制方面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区别？
按照这个共产党人他这个思维模式啊和逻辑啊，就是说，这一个国家要能控制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党的触角触及到非常下层的具体的细胞当中。这个以前都有，街道居委会都大家都知道都有党支部，军队这个党支部要建立在连上，是毛泽东在1927年的三番改编就提出来，就是支部建在连上。那么中共这么多年来打下江山以后呢，大家都感觉到毛泽东这招非常好用。如果想控制军队，就得建立在连上；如果想控制社会，就得建立在居委会，建立在农村每一个村。如果现在出现这么多呢，就必须建立在私营企业和就是外企，建立在天主教，建立在基督教，建立在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一点呢，习近平他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这个政治上，他不是要沿着毛泽东那套来办；在经济上，他要超过邓小平。所以不管从一系列华国锋也好，这江泽民也好，或者赵紫阳他们，都包括赵紫阳、这个胡耀邦，包括这个所有的这胡锦涛，就是。习近平这大家一路走来，总的来说就是要扩大党对全国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程度和力度，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都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只会加强。
嗯，好，谢谢海涛。今天我想问这个在纽约的夏教授，就是我想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这个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呢，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这些组织的这个存在呢，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态势？它与中共的这个加强党建工作，是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
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呢，包括这些 NGO 了，还有宗教那个团体的发展呢，本身就是一种那个中国的社会了。那么它在逐渐那个成长啊，跟那个国家跟党国的一个博弈。那么因为中国的那个党国呢，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异化的这么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它高举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旗帜，但是它恰好是在破坏社会，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社会的一个国家主义。那么中国政府呢，它在高举一个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呢，在那个原文来源呢，是就是社区，就是公社，就是 commune， 就是巴黎公社的一个意义来的。而就是说巴黎公社的话呢，那么也就是社区，也就是要那个强化，就是加强凸显，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基层的这个自治的功能。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呢，在中国共产党呢都产生极大的异化。那么但是这种异化呢，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政府今天这样做法，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就会有什么效果了？那么是不是就说面对中国目前的政府的那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会能够抑制这种那个潮流呢？那么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呢中国的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呢，有的说这个 NGO 呢达到了50多万，但是呢有另外的统计啊，有的说是上那个就是那个百万。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如果看到李凡的那个关于中国民权运动的研究，那么里边呢他对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许多比较松散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尤其是基于网络，那么上面呢那个成长起来的各种那个比较松散，但是呢通过网络联络起来的各种那个社会组织了，那么这个数量呢是比我们所看到的要高得多。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就说第一个呢，就说就像习近平讲的，你吃共产党的饭你不能扎共产党的锅。那么我们把这个逻辑往下引申一下，所有的私营组织，那么和外资企业等等，但如果你是在里边吃他的饭，吃老板的饭，吃外资老板的饭，你如果要去建立党组织，要去那个那个告密，要去在里边那个去组织那个抵抗，那你不砸他的锅吗？那么所以呢，就说我相信这个逻辑呢，很多人也都清楚，他如果在吃私营组的饭，外国企业组的饭，他一定不会砸锅的。所以这种设立这种私营组那个党组织，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私营组织那个党组织，如果要设的话，其实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宗教性的组织。那么宗教性的组织，刚才有人提到，那个听众提到，就说天主教这边设立党组织等等。但是这里边呢，就说当党的组织涉及到那个涉及到宗教组织里边的话呢，第一，宗教组织有更强的那个对党的渗透的免疫力。那么第二，如果你把党员派成密探或者卧底进到宗教组织的话呢，其实是这种双向的那个就是影响。那么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宗教组织包括天主教、佛教、藏传佛教，包括法轮功这些组织，多大的程度上他们最后会把共产党给全部给俘虏过去？我们看到中国的高层的党员，甚至于常委一级的许多的共产党，那么也都被各种宗教所影响。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共产党所谓的建立那个党的各种基层组织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了，是一种就是不会有成效的，而只是显示出目前呢他面临的这个统治的危机，面临的这个控制危机，他想采取的一种其实没有实效的一种方法。
嗯，谢谢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胡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呢，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公民素质方面，它的在这个成长或者说提升方面呢有怎么样一个进步？那么在目前呢，是不是公民素质呢已经就是公民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民智大开，属于这么一个时期呢？
我想大体上这个中国这个公民的成长，公民素质的提升，可以分这个这么2-3个阶段。那首先在毛时代，那当时呢，那个人民的公民意识是相当淡漠，对这个人权、自由和权利意识都是相当淡漠。那么到了也是在毛时代所造成的那种全面的压迫，就是从反面促使了这个人们这个公民意识的崛起。这个以当年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标志。那么在设置毛垮台之后呢，我想当时朝野上下都有改革的冲动。那么当在那个时候呢，有兴起一种民间一种启蒙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之下，那公民意识，全民的公民意识有了显著的增长。那它表现为这个民间这个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民主运动，那89年呢当然就是其中一个达到高潮。那么经过6次之后呢，那么这个那些公民的这个意识是遭到了相当的强大的一种抑制，一种压制，但是呢，毕竟这个公民意识已经觉醒，要让一个醒来的人再重新沉睡下去，那是相当的困难。只是呢，在这种高压之下，公民意识更多的从其他的一些渠道加以体现。那么这我们看到这个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些民间企业的这个兴起，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发展，那么都给这个民间这个公民意识的这个成长提供了一些这个基础。那么到现在来说呢，显然中国人的这个公民意识、公民觉悟的增长远远超出了现成的这个社会结构那么因此就表现出一种很大的一种冲突。那么现在这个中共想加强这个党组对各个方面的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忧虑，就是他感到他过去那种统治方式，那个面对的这个日益觉醒的这个公民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呢，他才想进一步强化，通过党组织的这种方式，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来抑制公民意识的这个增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一个基本矛盾。
嗯，谢谢胡平。海涛，我想问你，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私营企业，你通过这个党支部如何控制？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这个老板，如果你是党员，你怎么样？你不是党员怎么样？如何控制这个？我给大家这个就是解剖一个麻雀，就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那个梁稳根那个集团，他是在中国是很有名的，而且很有钱的这么一个私营企业。这个梁稳根先生呢，我曾经在采访当中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入党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就是要求入党入了很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才入了，就是可想而知，他要求入党的时候，他是那个他们这个企业他还不是党委书记。那么后来呢，他入了以后呢，我相信现在这个如果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大企业呢，一般的话就是大老板也都是党委书记，按照这个逻辑，所以这个就间接的回答了胡斌先生那个问题。那么关键是外企这一块如何来控制？现在很多外企呢，人家都认为这个你共产党就是个政治组织，你是一个利益团体，而我们这个外企呢是创造利益的这么一个团体，你的意识形态和我们整个这个运作意识形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你这两块怎么能混到一起去呢？所以这外企建立党支部再扩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中共他们下一步就是一直要解决如何在外企扩大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宗教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方面如何就是扩大他们的，这是一个，因为你很多中国人的一直到2012年，很多这个中国人你到进外企的时候还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党员，还有人因为自己是党员报开以后呢，这前面的一堆面试都很好，但是最后你人家问你是不是党员，他说是，而人家把他刷下去了，就是你这个党员还是不敢就像以前那样就是 公开的。如果你有了有党组织以后，这些人就理直气壮了。就有调查呢，就是说在外企当中，中共如何控制呢？就是一般的话，搞人力资源的这个总监一般都是党员，他通过这一个，如果你董事长和董事就是主席这大的这个领导不是的话，起码一个管人事的总监。这通过这些人来控制整个这个外企。
嗯，那么海涛是不是这么讲？就是说，现在中共通过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呢，如果他实施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暂时的这个情况之下，至少在目前能够稳固党组织的稳固，强化党组织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存在？
起码他是希望和现实，因为理想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这个丰满的，那现实非常骨感。那么就是起码他是希望，就是在这个特别难攻的这些堡垒方面，就刚刚我说的外企一块，宗教一块，非政府组织一块，这些都比较难攻，他希望的这一块能够继续不断的攻克堡垒，这才是这次中组部发这个文件他的这个基本的思想和最终的目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夏明，就是说也有一些分析讲的，就是中共这次的做法呢，是见证以来60多年以来这个最大的一个社会变局。那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嗯，当然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政府了，那个中国共产党它的统治呢，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当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的觉悟、他的政治意识，那么他的各方面的关于权力的需求都会增加。这就是中国人呢，在经过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以后，出现的这么一个就是权力意识上的觉醒。那么第二呢，人们的反抗了，人们的就是要求变革了，往往是在那个高速的经济成长突然进入到平台期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们的那个预期的满足那么受挫以后，而这个经济呢在走下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人们最容易反抗的。而今天中国的经济的危机呢，那么恰好呢就是那个提供了这么一个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的那个过去的30年的那个带来的那个成长，让老百姓的经济生活那个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呢是当下的经济的那个危机，那么让老百姓呢他的那个现实的挫折，包括面临的各种危机了，那么要应付房贷了，要应付那个医疗那个就是费用和孩子的学费了和生活费用等等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危机。所以中国共产党呢，应该说了，他今天呢那个尤其是习近平跟前面的那个就是邓小平，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前面的三任呢，他们还有一些甜日子，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饼呢。那么尽管呢共产党呢贪腐了很严重，那么他们呢多拿点呢多偷一点呢，老百姓也就容忍了，因为毕竟老百姓的这个饼呢，那么也都在那个就是那个增加，也就是一种那个帕雷托的一种改进。但是现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现在就是说，当那个经济那个成长在那个下降，那么今年的经济成长，那么远远就是不是像中国政府所说的在7%，那么有海外的那个预测那个估计了，今年的成长恐怕只有3%左右。那么甚至呢，就说有经济学家认为呢，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已经超过了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它有这么大个盘，包括它今天呢要把党那个组织了，那么甚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需要编制的，都是需要钱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经济危险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呢在加剧对社会的掠夺。那么这种掠夺呢，而社会的那个承受力呢是一个底线的，因为毕竟那个民间的消费呢，现在已经从原来的50%，那么降到了30%以下，而共产党的这个官需了，那么已经呢从10%呢上升到30%。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需的增长，那么民需的那个萎缩，那么这样造成那个经济那个矛盾呢，那么使得共产党面临的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恐惧和危机。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呢这个建立党组织了，那么其实是想那个控制社会，但是其实这个建立党组织本身呢，又会第一加强对社会的这个掠夺，第二呢那个增加跟社会的冲突，我觉得反而呢是一个更坏的一个那个做法。
嗯，谢谢教授。夏教授，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王先生，请简短。
你好。
嗯，请讲。
听见了。
王先生。
喂。
嗯。
厉害啊。假的。骗老百姓。哄农民的老百姓。在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想往，我们特别想往台湾生活。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位是甘肃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嗯，请讲，李先生。
啊，你好，你好，我看你们这个节目好长时间了啊。
嗯。
对我来说，我对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比如说有的人评论啊，说的比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感觉你们有些事是纸上谈兵，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不全面了解。比如说这个党组织到基层的这个原因啊，对我的看法，他共产党的这个领导的方式到基层，比如说到外资企业，我虽然不是党员，我参加过他们这些活动。他们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干的比别人干的多一点，在外资企业要就干的干活，不管什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怎么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多干，表现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意识。他不是说自己的这个参与人家这个权力的管制，其实是主要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思想。这种思想在这个企业中活动，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
谢谢甘肃李先生。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呀，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啊，他这个自己否定自己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出现在这个比前几任的这个领导啊，可以说出尔反尔。你比如说，你前面提了依法治国，那你这个党，这个跟这个依法治国是一个什么关系？比如说在经济上，你怎么样去理解？让人家怎么去理解？实际上，这个党、这个组织、这个党书记也好，什么也好，在基层说句这个老百姓的话，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扯淡的事儿。没有听书记，对不对？你比如说在工厂，他本来就工厂，谁工厂就是产品和生产，抓生产就得是厂长。对不对？你说你弄个书记在那摆着，实际上就坐屋里坐着吧，你让他干嘛？对不对？
好，谢谢。
比如说，
明白您的意思。
给了一个高级待遇，
好，
也就是这些。
谢谢天津张先生，海涛你有话说。
我想回答就是甘肃那个李先生，他说是党员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如果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当中，中国的这个各级组织单位当中，他可以这么说。那么到外企当中，这是一个问题了。比方说有一个外企，上海一个外企，他这个党支部的人呢，组织大家这个学习什么东西，学习文件不合适，最后给大家推荐读书，读什么书呢？他应该推荐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他没有，也他推荐的是什么？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本书，叫《公平》。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这个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个教授呀学者谈公平，他意思就是说，在私营企业在外企当中，这些老百姓应该起来，这个对员工应该起来和这个资方来去争公平。那这不是就很明显？你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在外企当中成立这个共产党，比方说有个笑话，就是一个美国这个老板，私营企业外企老板，他就说，那么你共产党三个人以上要成立支部，那么我们有三个共和党员，我们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共和党的支部呢？就等等等等，这都体现出中共在这个外企当中成立支部，它容易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基本上产生的一些根本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好，谢谢海涛。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共建立党组织的天罗地网，试图要杜绝一切党外